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8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美国幼儿园工作的感悟，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日。由于我是来自中国大陆，从小就受邪党文化的洗脑，无形中给我们灌输了很多党文化的东西，很多都意识不到。来到美国后，我曾在一家韩国幼儿园做了一年多的老师助理，期间发现很多党文化的表现，现整理出来，以便同修们更好地去除党文化。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我比较喜欢小孩，非常想当老师，也许是因为自己有这个愿望，来到美国后，我先是在一个同修开办的夏令营和课后班做老师，教的都是小弟子。那时候完全不懂教育，很多地方都是从孩子们身上学到的。比如，我上课的时候喜欢用对比方式，因为我小的时候老师就是这样教我们的，就是说，看某某做得多好，看谁谁是第一，等等。这时候，一个孩子就说，老师，我们在学校里都不比的。后来才发现这样对比非常不好，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再有就是当孩子做错什么事的时候，都是要马上纠正过来，也就是强行让他改正过来，这也是不对的。后来我去了一家韩国幼儿园，工作了一年多，实际上就是向他们学习去了。而且我在每个班都待了一遍，孩子的年龄从3岁到5岁不等。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真是受益匪浅。我发现我和同事们有很多不同，虽然他们都是常人，但是看到他们身上有很多优点，而这些正是我缺乏的，而我有的是太多的党文化。下面我就分享一下我在这家幼儿园的感悟。一、去掉党文化的敷衍应付式。这是一家比较大的幼儿园，一共有3家，老师们基本是韩国人和西方的白人，老板是韩国人，很善良，非常爱孩子。给我的感觉是他们非常有礼貌，而且工作很认真。记得我第一天上班就迟到了5分钟，第二天迟到了10分钟，我给自己的借口是刚去路不熟，因为是8:30上班，于是很不经意的在签到表上写了8:30的字样。我的同事看到后提醒我说，你不是8:30到的，是8:35到的，你昨天是8:40到的。我当时感到很惭愧，马上改过来了。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迟到过，都是至少提前15分钟到。我发现这就是党文化的糊弄式和不真，而他们非常认真。有一次是让孩子们认识各种乐器，一个老师就从家里拿来了好几种乐器，如小提琴、长笛、小号、口琴。记得那是一个非常热的夏天，这位老师还没有车，他是走着上班的，要走20分钟的路程。他到学校的时候，全身都被汗水打湿了。 我当时深深被他的行为感动。其实学校里有一些小的乐器可以用来教学，他为了丰富教学内容，就不辞辛苦拿来了这么多乐器，可见他们对工作的认真程度。二，用心爱孩子，不强迫孩子做事。他们常常考虑孩子的感受，处处为孩子着想。例如在一次和孩子的互动中，一个孩子不小心把一位老师的下巴划破了，流血了。这位老师马上用自己的手挡住下巴，继续和孩子玩。我看到后就问他，你的下巴怎么了？他笑着说，没事，刚才孩子不小心弄破了。我说，是吗？要不要紧？要不要贴个创可贴？他笑着说，没事，不想让孩子看到，怕孩子看到把我弄流血了，会吓到孩子。听了以后，我非常感动，换做自己，我想我还做不到。记得有一个刚入园的小孩，总是抱着一个小毯子，别的孩子都高兴地和老师跳舞，而他总抱着那个小毯子在旁边看着。我看到后就走到他身边说，去加入他们一起玩吧，不要抱着这个小毯子了。我的同事说，没关系，让他抱着吧，让他慢慢适应，不要强迫他，他会好的。我觉得我是为别人好，可是用的是强迫的方法，这样不好，是党文化的一种表现。我记得也就是过了两周吧，这个孩子终于把这个小毯子放下，和小朋友们玩了，真的为他高兴。我们班共有16个孩子，2个老师，老师们都很辛苦，就连上卫生间都要跑着去。按理说，每天中午孩子们午睡的时间，应该是老师们休息和吃午饭的时间。可是，有几个孩子不愿意睡午觉，而且还干扰其他的孩子。当时我看到我的同事，每次都耐心地来到每个孩子面前，帮他们盖好被子，摸摸他们的头，笑着说，我爱你，闭上你漂亮的眼睛，睡个好觉。孩子们基本都会安静下来。对于那几个不爱睡午觉的孩子，更是多次耐心地盖被子，因为孩子们总是乱踢被子玩。如果实在睡不着，就让孩子躺着休息一下，不出声音，不干扰其他小朋友睡觉。我也比较依赖我的这位搭档老师，就帮助他做些辅助的工作。可是有一天，我的这位搭档老师说他要在午饭时间开会，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这16个孩子的午睡和那几个不爱睡午觉的孩子怎么办啊？可是那也得面对。于是我学着我同事的样子，走到每个孩子的面前，看着他们可爱的样子，摸摸他们的头，笑着说，我爱你，闭上你漂亮的眼睛，睡个好觉。对于那几个不爱睡午觉的孩子，我就微笑着说，要是实在睡不着，也要闭上眼睛休息一下，不要影响其他的小朋友睡觉。看到他们都安静下来了，我就开始吃饭。我的同事开完会回来后，他吃惊地看着我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你真棒。我说，怎么了？他小声地说，你看他们每个人都睡着了。我一看，真是，就连平时从不睡午觉的孩子都睡着了。我也为自己感到高兴，我想这也许就是善的力量吧。三，去掉党文化的恶。我们班有一个小男孩和其他孩子不太一样，他玩玩具的时候总爱玩打打杀杀的那种，还总是伤害他身边的小朋友，别人都不愿意和他玩，都五岁了还不会数数，我心里边不是很喜欢他。他在的时候，老师们都很费心，总要多照看他，否则就又有孩子哭着说被他打了。如果他有一天没来，我心里就很开心。 一次，孩子们午睡后，他坐在床上不起来，因为在这个时候，老师要尽快地把孩子们所有的床收好，以进行下面的活动。我耐心地和他说了多次让他起来的话，他根本不理我，还坐着一动不动。我就有点不耐烦了，说，你要是再不起来，小朋友们都被爸爸妈妈接走了，老师们也下班了，就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吧。他看着我，马上伤心地大哭起来。我同事马上过来问我他为什么哭。我说，我就是叫他起来，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大哭。后来经过我同事对孩子的耐心劝说，孩子停止了哭，但是当时我还没有发现这是我的问题。第二天，这个孩子突然用手指着我，大声地说，我不喜欢你。我表面好像挺平静，只是告诉他应该尊敬老师的话，可是心里却说，我还不喜欢你呢。后来我一想，的确是我不对，我对他有分别之心，我发出的是恶念，孩子感受到了，所以他才说不喜欢我的话。关于孩子性格上的缺陷，实际就是业力所致，也不能怨孩子啊。于是我对这个孩子的看法完全改变了，觉得他也挺可爱的，就多照看他一下。每次他和别的小朋友玩的时候，我都坐在他旁边，看到他拿着玩具玩打打杀杀的游戏的时候，就说，咱们不玩打的好吗？我们玩找妈妈的游戏好吗？他看着我，先是愣了一下，没说话。我又说，这个小孩在找妈妈，妈妈不见了，妈妈哪里去了呢？妈妈，妈妈。他马上就不打了，马上也进入到找妈妈的游戏中了。后来我发现他越来越进步了，能和其他小朋友玩游戏了，不再打别人了。我的同事看到后说，你做得真好，我看到你一直在耐心地引导他，他变了。我觉得其实是孩子在帮我，帮我去掉不善的心，去掉党文化。最巧的是，在一次大法的游行活动中，我们的游行队伍正好走到我们学校旁边。当时我是发资料的，我突然看见这个小男孩在观看游行，我马上跑过去给他一个小莲花，他高兴地拿着莲花一直看着我笑。第二天他来幼儿园见到我的时候，嘴里不停地高兴地说，我昨天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在我们班里有个小女孩，她很聪明，平时也很好的，可是如果有什么事她不满意了，她就会一反常态大发脾气，她会把所有孩子的小被子和书包全部弄到地上，把做手工用的各种盒子里面的小珠子全部倒在地上。这时候我真是无从下手，不知如何做。此时我同事就会请其他班的老师来帮忙，这位老师很有经验，他微笑地叫着这个孩子的名字问道，能告诉老师怎么了吗？那个孩子根本不回答，这位老师就微笑着走到他面前，用两只胳膊把他围住，任凭孩子在他臂弯里怎么发脾气，他都微笑着不说话。那个孩子发了一阵脾气，觉得累了，就停了下来。这时候，这位老师就和他说话聊天，不一会儿，这个孩子就恢复了常态，还来到老师面前和大家说刚才的行为不对，和大家道歉。我看到这一切，觉得很神奇，孩子在这个老师手上，怎么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变好了呢？心想，下次我要学习他的样子做好。过了几天，这个女孩又开始大发脾气，基本和上次一样。我同事正想请别的班的那位老师来帮忙时，我说，让我试一下好吗？他说，好。我就学着那位老师的样子，把他围在我的臂弯里。孩子在我的胸前挣扎的大哭大闹，可是我的心里却不能像那位老师一样平静，心里想的是快点让他停下来。 可是他就更加挥动着手臂闹个不停，还把我的手臂划破了。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儿，我有些坚持不住了，于是我在他的耳边说：“真善忍。”当时我用的是中文，这个孩子不懂中文，但他很明显地静了下来。于是我用英文说：“老师知道你很生气，这个人很难做到，我理解你，但是也要尽量做呀，这样发脾气是不对的。”于是他完全静下来了。我发现如果真正动了善念，效果一定是不一样的。最后他走到大家面前说：“很抱歉，下次不会了。”在我们的教室里有一个叫舒服的角落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小沙发，沙发上还有一个软软的可爱的毛毛熊。当孩子的行为不好的时候，我的同事先是提醒，然后把孩子叫到一边，和他讲为什么这样的行为是不对。如果孩子非常不理智的时候，就让这个孩子坐在这个小沙发上冷静一会儿，好了之后老师再与这个孩子交谈，直到孩子明白刚才自己是错在哪里。而其他的孩子也丝毫没有因为这个孩子的行为不好而歧视他。我们学校旁边有个游乐场，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带孩子们出来玩。路上小朋友们非常有秩序地牵着绳子静静地走，在走的过程中，如果有的孩子鞋子掉了，孩子就会高高地举起胳膊大声说：“停。”这时其他孩子马上停下来，等他把鞋子穿好后继续走。如果发现对面有路人经过，老师就告诉孩子们为这个路人闪开一条路，孩子们就自动地向右移动。如果看到路边有警察的时候，老师就带着孩子们主动地向他们问候，而那些警察们则会微笑地挥手并响应道：“你们好。”这种情况在中国是从没见过的。由于孩子们的家庭背景不同，成长的环境不同，孩子们的性格迥异，后来我发现这些孩子们就像天上派下来的小天使，通过他们的不同表现帮助我去掉了很多执着心，让我不要有分别心，要善，要更加耐心一点等等。每天下班后，当我坐在公交车上的时候，我都要想一想我今天的行为，哪个地方做得不是很好，然后很后悔，心里默默地和师尊说：“请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做好。”结果慈悲的师尊就给我机会，有时候场景就真的是一模一样，就看我的心是怎么摆放，是不是又动气了，是不是又不善了。一天晚上我发完正念后，我专门针对这个党文化清理了一下，因为那不是我，我不要。后来就睡觉了，刚睡下后就做了一个真真切切的梦，梦见我的背后有一只大黑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背后不放，我顿时就感觉喘不过气来，在梦中甚至不能呼吸。我鼓足一口气大声喊道：“师父救我。”后来感觉那只大手渐渐地离开离开，然后消失了。后来因为我选择了一个正实大法的项目，决定离开这所幼儿园，正好我教的这个班的孩子们就要毕业了，他们将要去学校上学了。感谢师尊的慈悲安排，感谢这些可爱的小天使们，非常感谢我的同事们，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很多。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动人念奇迹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1日。 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现将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一，不要人念。有一天，到一个村子散发真相资料，离这个村子300米时，就有狗叫个不停，我就坐在地上开始发正念。刚立掌时起一点作用，继续发就不起作用了，没有明显的效果。我就开始变莲花掌手印继续发，刚变莲花手印时起一点作用，再继续发也不起作用了。我就开始双手结印清理自身，尽量的使自己的心静下来。我一边清理自己，一边想，为什么发正念不起作用呢？这时我的头脑中一下子反应出来，刚出门的时候有一念想到这个村子传真相不会有危险，因为这个村子的大队书记的妻子也学大法。我刚想到这一念是人念时，那边狗叫声就立刻停止了下来。我就开始走进这个屯子发真相资料，直到做完都没有一点干扰。二，不动人念奇迹显。有一次出门发真相资料，阴雨蒙蒙，我没有想自己会不会被雨浇，我只想到真相资料用自封袋封得很好，不会因为下雨把真相资料损坏，而且用两面胶把真相贴到每户的大门垛子里面，即使下雨也不会把真相资料弄脏。我一边走一边背法，几个屯子转了一圈，十多里地的路程，感觉不长时间就到家了。打开房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听雨哗就下来了。三，毁众生的事不了了之。有一次我听说某中学第二天要开反法轮功大会，叫学生签名，因此毁众生。我备好真相资料到中学院里一看，好多人在院里做事，我就到厕所小解，出来一看院里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就把真相资料送到教研室走廊的门里。第二天风雨大作，会没有开成，不了了之了。四，都是师父在做。我因为多次被中共迫害，产生了怕心，和同修出去讲真相，同修在那讲，我离同修老远还害怕呢。和同修出去次数多了，也能一对一的讲了，人多的时候还不敢讲，有顾虑心。有一天我和妻子同修到一家讲真相，屋里有两个人讲完了，接着又来一个人，这个人讲完了，接着又来一个人，就这样一个人一个人，一共六七个人都做了三退。五，闯关。一进看守所就被一个警察用皮带打头打脸，问我还练不练了，我说到哪儿都得练。在号房里因为练功被犯人打耳光，他看我没在乎，就用脚对我的腰眼踢来，我没有动地方，他反而倒下了，脚也崴了，还说这法轮功真有功啊，赶快求你师父叫我的脚好吧。有一天我在号里双盘腿，用皮带打我的那个警察说，你干啥呢？我说坐板呢。他说你到底干啥呢？我说练法轮功是双盘腿。他说那你练吧。在劳教所有一个人用电棍电我，问我还练不练了，我说练就是练。他就用电棍电我的嘴，我把心一横，趴到地上一动不动了，他反而不电我了。在北京有一个人用两把电棍架到我脖子两侧电我，我喊法轮大法好，他把电棍塞到我嘴里电我，我拼命地用牙咬电棍，他就不电我了。我在地上坐着，有一个又高又大的人叫我给他跪下，我心里想我只能给大法师父跪，我反问他为什么给你跪，他反身就走了。修炼20多年了，在师父的保护下走到了今天，总觉得离师父的要求太远，今后要多学法，放下人心，多救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户外晨练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日。今年7月中旬，有同修倡议并组织大家户外集体晨练，第一天去了8人，第二天12人，以后逐渐减少，比较稳定的状态是4人。再过一段，又有一位同修因要照顾小孙女儿早起上学，就剩我们3人了。有一天我没去，就只有 XL 同修2人了。转天早晨见面后， L 同修用很低的声音看着我说，昨天就我们2人，感觉场很冷。那无奈的表情溢于言表。其实那时我也不喜欢出来练功，只是碍于情面不得不出来，主要是感觉耽误时间，开车5分钟，穿衣停车5分钟，需要10分钟，来回就是20分钟。我想我如果有个特殊情况能不出来该多好啊。其实据 L 同修后来说，他本人也动摇过，人这么少还要坚持下去吗？就在这个时候的一个星期天早晨，一位在公园练功点对面教堂过礼拜的白人女性，穿戴打扮得体，举手投足大方，一看就是一个上流社会人士，过来问我们练的什么。 L 同修告诉她，这是法轮大法的功法。那女人兴奋地说，法轮大法，我看到过你们天国乐团游行，那音乐太美了，我也要练法轮大法。这件事使 L 同修意识到，这里有我们要救度的众生，要坚持下去。虽然偶尔会有其他学法小组的同修过来，但比较固定的人数却一直没有实质性增加，大家心情不免有些低落。这时师父用另一种方式鼓励我们了。那是一个星期二，我们练的是1个小时的抱轮。在练到两侧抱轮时，我突然看到一个30多岁的穿白色衣服的女性在我和 X 同修中间练功。在我们2人面前出现了5-6名男性排成一行一起练功。向左看去，在 X 同修和 L 同修之间有2位年轻女性，而在 L 同修的左面出现了10多位中老年男女排成一条向前弯曲的队形，组成一个半圆弧形在练功。练功结束后我说，今天早晨有5-6个男的在这前面练功。 L 同修马上兴奋地问，是吗？我怎么没看见？我说是另外空间的。我介绍完整个场景后，平时并不多言的 X 同修高兴地说，我们并不孤单。还有一天也是在练1个小时的抱轮时，我看到在我和 X 同修的前面出现了3名古代的武士，巍然地站在那里，他们比我们要高大，特别是那2条腿好粗好敦实。我只能说，不管多大的台风，他们也会岿然不动。他们身穿像铁生了锈的那种颜色的盔甲，身后斜挎宝剑，威武雄壮地与我们同方向站立。我向左面看去，有2名天女，一个穿粉红色裙子，一个穿绿色裙子，在地同修的左前方不停地跳舞。练到第3套的时候，我看到我和 X 同修面前出现一根大圆柱子，若用人间的尺寸来衡量，高在30米左右，粗在1米左右，是由白色的光组成的，蔚为壮观，非常漂亮。后来的时间，我在开车听师父讲法时才想到，这就是功柱。我体悟到，我们在这里练功弘法，师父让我看到功柱，这是师父对我们多大的鼓励呀。第3次是练1个小时的抱轮后，我突然感觉自己又高又大，肉身只是一个内核，在肉身以外还有那么朦朦胧胧的一层一层的组成自己的身体，远远高过身边的大树，粗过自己的身体轮廓，随着音乐声一起冲冠。到了第4套两手过头的时候，我感觉到2个手掌从那个比这个身体高大的那个身体的小腿部位切过上行， 当内长触摸到了自己的头发时，才意识到自己还是原来的身高。但看到自己身体高处的那些部分，依然随着音乐声运行。我身心沉浸在这美好之中，身体应该是达到了最好的演化状态。第四次看到的场景是整个天际都在混沌的浓雾或者是浓烟的笼罩之中，在地面与空间连接处出现了大约有两三米的那么一段距离。浓雾中显露出七八个时装的上半截，高不到一米，依次从低处向高处延伸，中间有那么一段弯曲，拐了一个大约70度的弯，走向高处，又被浓雾遮掩。人们从地面的浓雾中走出来，踩着音乐中的鼓点，小心翼翼地走上时装，个个身体前倾，心无旁贷，目不转睛，连眼皮也不眨一下，一步一步地走上去。师父的法身就在时装转弯的地方，师父身穿黄色衣服，下身在浓雾中，身体前倾，靠近时装，表情严肃，略有倦意，仔细地看护着人们从时装上走过。这时听到练功音乐中一段爆发时的音乐轰然响起，那是师父伸出双手把一群人送了过去，就看到由于人群的冲击把浓雾向前和左右推开，雾气向上翻卷飘逸着，又把人们淹没在高一层的浓雾中，整个场景随着音乐声这么循环往复地重复着。在高出地面时装一段距离的层次上，我看到有四五个人坐在一起围成一圈，像是逃难刚出来的难民，愁容尚存，衣衫不整，但从那肢体语言中可以看得出他们有一种解脱的兴奋感，在一起商量着什么。后来又看到一个很高的层次，那里的浓雾颜色已经变淡变白，出现了几个从时装走出来的男女，身体变得高大，大约都在三米多高，脸上呈现出快乐的表情，再继续往上走。在最高处有一个人，我看得特别清楚，是弯曲一个在景点讲真相的同修，前面几次都看到了他。我的理解是，在走向天国的路上，景点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走在了最前面，当前他们的层次也可能是很高的。回想这四次看到的景象，都是在练一个小时的抱轮时，而我们开始晨练时， L 同修为了不占用大家更多的时间，使大家更乐于接受户外集体练功，每天只是安排练半个小时的抱轮。像这样练一个小时的抱轮，那段时间总共可能不到十次，而在这么仅有的几次中，师父却让我四次看到了另外空间的美妙景象。小组学法时，大家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都认为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练一个小时的抱轮。我自己回想一下，自从60分钟的抱轮音乐出现在明慧网之后，我自己在家也一直是练一个小时的抱轮，但从来没看到过景象。我体悟到是师父鼓励我们到户外集体练功，并且要我们练一个小时的抱轮。师父在这个时刻推出了这首音乐，一定是赋予了新的不同的内涵，我们一定要跟上。从那时开始，我们练功点每天都在练一个小时的抱轮了。现在每当抱轮的音乐响起，我都会感觉自己像进入了另外一个深邃浩大的空间，觉得音乐的每一个音节都在表达着不同的含义，整个音乐的旋律都是师父在用音乐讲法，而我是在用耳朵读，不是听法。只要静心进入到那一深层美好的音乐意境中，一种庄严、凝重、慈悲的感觉通透全身，感受着师父大慈大悲的从苦海中拯救众生，这是我自始至终对这段音乐的一种感觉。那不同的音节都是我脑海中朦朦胧胧、隐隐约约地出现一些不同的记忆，眼前会浮现出一些不同的景象，好像是师父在讲着亘古的历史修炼故事，又好像是师父用深沉的语言告诫我们， 人类已经步入危险的境地，启迪人们快快走出险境。那段节奏感明显、清脆悦耳的乐曲，让我看到的是师父用手给人间撒下的一颗颗法理的珍珠，在玉盘里跳动奔跃，敲奏出了这美妙的天籁之音。那段恰似回风路转的清晰婉转音乐，叩击着人的心弦，像是在呼唤觉醒了的人们快快挣脱凡尘，走向美好的天国世界。这时我就体会到自己的心脏受这段音乐的感染而出现的一阵欣喜的震颤，似有一股强电流通过。尽管这些感觉我刚刚出现了不长时间，但我每天都在认真地听，仔细地读，体悟着音乐中的每一个音符，整个身体沉浸在这旋律之中，那举起的双手在自然形成的轨道中运行，真正体验到了一种飘手劲儿，非常舒服。我相信随着户外练功时间的增加，大法的法理会在美好的练功音乐中对我更好地显现出来，会使我理解的越来越深。就像刚开始读转法轮时读的那么肤浅，那么表面，而现在就渐渐能读懂一些法理一样。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在户外练功加强身体机制转化本体的同时，又会听到读到师父用音乐表达的谆谆教诲。户外集体练功，一举两得，事半功倍，何乐而不为呢？以上是自己近期的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下属暴力迫害，派出所所长道歉。作者：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2019年7月3日中午，我发放真相材料时被警察绑架，并非法关押到某派出所。7月4日下午2点左右，在关押我的房间来了几个人，强迫我验牙印、滚手印、踩鞋印。我不配合他们，不断地给他们讲真相。有一个没穿警服的警察，派出所的副所长，他打开电脑查到我以前2次都没有被采集手印，气急了，叫嚣道：“我一定要做，立即动手。”他们4、5个人一拥而上，有的拉住我的手，有的压住腿，有的掰手指。我不停地发正念，不配合，在师父的保护下他们没有得逞。后来他们又叫来了2、3个人，按住我的肩，扣住我的脖子。在我背后有个人趁我不备，两手按在我的肩上，用膝盖对着我的腰部用力一顶，当时就听到咕的一声，我腰部一阵疼痛。他们趁机抓住我的手，强行滚了手印，接下来又强迫我踩鞋印，我坚决不配合。他们又上来4男1女，把我2条腿往上抬，我发正念，他们还是抬不动。后来那个女的把我的鞋扒下来，她穿着我的鞋踩了鞋印。整个过程他们暴力迫害我，都是在犯罪。当晚8点左右，他们把我送往拘留所，本来体检不合格，拘留所不收，派出所要求他们收下来。这样在拘留所我又被迫害15天，在大法师父的加持下我挺过来了。7月19日回到家中，同修切磋一定要控告他们，不许他们再迫害大法弟子。我就先去医院拍片做 CT， 医生诊断意见压缩性骨折，要求立即住院，平睡，不要下床，需要人陪护，一点不能动。我听后不动心，心想我是修炼人，有师父管。于是我学法练功不断，很快就恢复了。9月12日，我拿着 CT 片子由同修陪我去派出所，走进接待室，有个接待警察问：“你们来干什么？”我出示身份证后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有事来找所长。他说：“所长开会还没有结束，你们等一会儿吧。”我们开始给他讲大法真相，他明白了，说现在没有办法的，B 并手指着我手里的 CT 片子说，他们不可能给你报销的，报销前的事派出所从来没有过。开会结束了，他拦住一位所长，跟他说了我的事，请求他处理。所长问我们，你们有什么事吗？我就把7月4日警察迫害的情况给他讲述了一下，并给他看了 CT 医院的诊断书，他用手机拍下来了。我说，我们修炼法轮功的人都以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我们也不讹人，我没有住院，没有吃药，没有吊盐水，也没有请人陪护，就是修炼，师父就给我看好了。他听了以后叫我们在外面等着，他进去看当时的监控录像，到中午他来了，他说，我看到了，录像上是你不配合，所以拉拉扯扯中搞成的。我说，伤害我的那个副所长是故意的。他又问我，你想怎么样？我说，一，这张 CT 和挂号费需要赔偿，二，要求伤害我的人当面赔礼道歉，从今后不要再做那种无知的事了，三，我的手机是我的私有财产，你们应该还给我。所长说，这些事我也做不了主，我们商量一下，下午或明天给你答复。我说，下午我再来。下午我们又去派出所，那个接待的人好意对我们说，你们还是回去吧，没有用的，派出所赔钱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他刚说完，那个伤害我的副所长看到我，竖着眼睛对我说，拘留你还不够，还来搞事，要去学习班是吗？我们边发正念否定他，边给他讲真相，请他出示我们破坏了哪条法律。他自言自语地走了。过了一个多小时，所长来了，拿着赔偿我的钱和手机给了我。他说，关于道歉的事，因人不在，我代表他向你道歉，我会教育他的。我说，手机钱都是次要的，我们来的目的是想要让你们明白真相，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了，希望你们真正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警察。后来那个接待的警察说，法轮功真行，奇迹出现了，派出所在一天之内向法轮功学员做出赔偿和道歉，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面对中共邪党20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始终以大善大忍之心给包括警察在内的众生讲真相，明真相的众生都在自己所在的范围内做出正确的选择，为自己奠定了走入美好未来的基础。这是大法的力量，大法的慈悲。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昔日做家务犯难，今朝扫除工具成法器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8日。明慧网2019年11月23日刊登一篇题为昔日做家务犯难，今朝扫除工具成法器，开始并没有引起自己的注意，因为这个题目很特别，扫除工具怎么会成为法器呢？出于好奇就点开了这篇文章，看到最后有一段描述，当我们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时，真的就像拂去物体表面的灰尘一样，很多邪恶的因素也确实躲藏在灰尘里。当时自己真如醍醐灌顶，这么多年自己的心结一下子就解开了，而且自己能看到这篇文章，一定是师父让我看到的。修炼20年来，一直有个心结解不开，就是如何摆正家务与修炼的关系。修炼前，自己是单位的业务骨干，一心扑在业务上，无暇顾及家务，干家务都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那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而且还被夸奖有事业心。修炼以后就一心扑在修炼上，干家务糊弄糊弄就完事，然后剩下的时间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可师父并没有让我们这样走极端，所以自己就在干家务师父耽误了正法修炼， 如何摆正家务与修炼之间的关系中纠结了整整20年。其中有一件事一直令自己很奇怪，就是自己在成家育女30几年间共搬了3次家，可每次搬家时的隔壁邻居都是个捡垃圾的。第一次搬家的隔壁邻居是个老太太，每天把捡来的垃圾都堆在走廊里，终于有一天引起了火灾，大火把整个走廊都烧红了，所幸没有人员伤亡。那时女儿才6岁，被吓到了。第二次搬家的隔壁邻居也是个捡垃圾的，而且是个老头老太太一起捡，把个走廊堆得走路都困难。这时不修炼的女儿怕再引起火灾，背着我就向社区汇报了这件事。社区把这些垃圾都运走的同时，也讨好隔壁邻居说他们也没办法，是我女儿举报了。由于这个，邻居仇视大发，又做警察的卧底，就把我构陷了，说小区的大发标语是我贴的。就这样我被绑架了，非法关押15天。自家亲戚在派出所有熟人，后来告诉我的。第三次搬家搬到一个高档小区，令我哭笑不得的是，邻居居然还是个捡垃圾的，不过是在1楼居住，没在我的隔壁，把个1楼走廊弄得肮脏不堪，夏天的大绿豆蝇满走廊飞。常言道，不扫居室，何以扫天下？今天看到同修的文章，我明白了，是自己的空间场出了问题，是自己的家中出了问题，是空间场堆满了垃圾，家中洒满了灰尘，才会与捡垃圾之人共舞。师父在转法轮中曾讲过，人为什么有病呢？造成他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那个黑色物质业力场，它是属于阴性的东西，属于不好的东西，而那些不好的灵体也是阴性的东西，都是属于黑的，所以它能够上得来，这个环境适合于它，它是导致人有病的根本原因，这是最主要的一种病的来源。写到这，让我想起了自己身边被旧势力拖走肉身的2位同修，其中 A 同修从没看到他们家有铁见光、木见闻、窗明几净的时候。 A 同修本人也不修边幅，由于病业在身，每天学完法就往床上一偎，床上、床下、阳台、厨房到处堆满了杂物，有些杂物经年不用也不清理，一进屋就有一种霉味儿。可到他家学法的同修，没有一位对此提出建议的，都是学法结束走人。同修对肮脏都习以为常，知道同修被拖走了肉身，也没人对此环境提出异议。 B 同修是我地区有名的协调人，每天到他家取真相资料、学法、切磋的同修络绎不绝，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 B 同修更是不修边幅，由于去的人多，大法事也多，每天家里都是地连炕、炕连地的凌乱不堪。有一次 B 同修说，这么多楼道，那些民工偏偏到我家楼道大小便，满楼道一股骚味儿。可是直到 B 同修被旧势力拖走肉身，也是没有同修对此环境提出异议，也许对肮脏也习以为常了。尽管同修被拖走肉身的原因很多，可是环境肮脏这么一个明显的原因不能被忽略。怪不得邪党要中国人都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长一身革命虫，要让中华儿女、炎黄子孙都生活在邪恶的龌龊的肮脏之中，方便邪恶躲藏在此，方便他们掌控。看来居士肮脏不可小窥，这也是中共为什么篡政之后轻举国之力破坏传统文化。如果人对人有礼，人对物珍惜，对神明有敬意，那就没人会听中共的谎言，被中共控制了。如果一边干家务一边发正念清理邪恶， 那么也不会纠结干家务是否占用了做三件事的时间了。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